大家好，欢迎收听《违章女神拉链》，我是主持人美女作家李平耀。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我们美艳动人、举世无双的客座主持人严娜女士。
Hello， 大家。因为你这样介绍，我觉得好像唯有以这么高音频的方式出场，比较配得起你刚刚给我那个称号。
可是你用一个低音频的方式，你依旧美艳动人啊。
是吗？
对，
有种性感气息吗？各位观众。
没有，我想说我觉得你刚刚有点气，有点
感觉我在骚扰观众，这样不是听众。
我小时候看，这是什么《射雕英雄传》？我也很讶异，就是朱茵声音很低啊。
哦，
朱茵版的黄蓉声音也蛮
低，但因为港星好像普遍
对
声音都比较浑厚，
他们用真声在讲，就是很浑厚。
对，
或者是后来也是看中国版的《射雕英雄传》，周迅声音也很低啊。
对，
所以我心中的绝世美女一直都是声音可以低的，
声音低沉的。
对，反派的女生才会是声音高的。
你怎么这样说我呢？
不是，你不是低沉的吗？
我好错乱哦，我是一正一邪，一下高一下低的。
不是，你那是黑山老妖，就是三声刀夹在一起。
那个是比较早在用混音的方式在呈现，我觉得很前卫，
就是古代的 DJ
欠混。
对。我们今天想要聊的就是进入严娜的主场优势，
是吗？这是我主场优势，你这样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你非常喜欢看恋爱综艺。
你这样子就，听众们，其实我是用一种的，你知道文化研究的方式在看啦，对
对，
嗯，
因为我
看的真的是不少。
因为我之前有一次，我有次在捷运上，就是听到旁边有几个女生非常热切的在讨论《单身级地狱三》，然后滑就是各种社群网站也看到大家在讨论，然后于是有个周末我在一边整理东西的时候，我就一边把它看完了，然后我就想说，哎，那也许我们可以来聊聊看这个，因为毕竟严娜大家都知道她是就是各种恋爱综艺界的一把手，不管日韩美，
你这个 title 跟
她全看，
拉丁跟德国那边也都有，
对，她都有看，
对。
然后我就想说，哎，她有没有看呢？我就一问严娜，严娜说什么时候看的？
就是上一上线不就是一两天内就会看完吗？
所以你有订阅就是了。
有啊有啊，我记得他中间没有，他中间还隔一周哦，因为他一次试出好像六集还是几集，我真是焦躁难耐，因为第三季算是蛮多跌宕起伏的。但小光提出说今天来聊聊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他竟然有很多看不懂的地方，他想要与我讨论一下，是不是？
对，可是我也在想说我到底适不适合问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单身级地狱》的一，我没有看二，但我看了三，然后三是有非常多讨论点，然后跟我觉得他企划非常厉害，我比较不理解的事情是，就是我们会聊就决定一定是爆雷嘛，我很疑惑的事情是，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某一个男生这样的事？
哦，这个真的是千古世纪之谜。
所以你觉得李冠希是迷人的男生吗？
不是，因为啊，先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哈，就是《单身级地狱》呢，应该算是韩国这个恋爱综艺近期做的比较好的一档，应该说做的比较让大家觉得可以，韩国观众是亚洲观众可以接受的一个在地化的节目设置。
对，而且因为他又不像那个，因为之前严娜有推我看美国叫什么《欲罢不能》，
对，他其实有人就说他是那个韩国版的《欲罢不能》，
但是非常纯情的版本。
对，因为如果在因为其实那个真人秀，他要能够在没有脚本的情况下推动那些里面应该说演员或是出演人物。要能够发展关系都是要透过那个规则设计嘛，对，所以像比如说欲罢不能呢，他就会设计两个，就参加的人他们都会先预先说我是一个欲望很多的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要如何设置障碍，就是要让他们不能在里面 就是用身体接触，
对，不能亲密，
任何器官与自己的器官接触也不行。
嗯，
对，然后就是逼他们要深度的发展关系这样子。嗯，对，所以这个在韩国就行不通啊，因为大家也没有觉得我哪里受到束缚，对不对？因为整个社会就束缚他们嘛。
对
对，所以他们就换了一种设计方式，就等于是逼他们一定要去谈恋爱，要脱离单身，否则你就一直在荒岛上面吃着很难吃的胡萝卜跟一些就是马铃薯之类的，
然后地瓜、鸡肉罐头。可是他们大概到第二天、第三天就开始吃烤肉了，然后有啤酒送过来了。
对，但是还是会觉得在地狱岛上面，就是可能伙食都比较没有那么好，然后有很多蚊子啊什么之类的。
对，他们有些预设东西，例如说。你如果配对成功，就双方互选，或者在一些游戏机制，有一些人赢了之后，就是选中对方，你们就可以去号称天堂岛的地方。然后他们是非常高级的，有海景的饭店。
嗯，
对，然后他们还可以一起就是去吃晚餐，去玩水。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是一个超级极致的刻板印象性别展演。
超级啊，而且你看他题目就知道啊，就是他告诉你单身就是地狱。
对
对，
所以你必须要择偶，就很像单身动物园。
对 对, 對，
他不会变动物，只是你会被丢在地狱岛上。
对
对，
然后择偶就是你要透过竞争，然后耍心机，有策略。
而且他的竞争是非常肉体的竞争，就是我第一季我有看，第三季也有，他们没有任何一个跟没有任何一个就是快问快答，或者是拼字测验啊，智力
要看拼字测验都每日一字哦，
对，比手画脚猜成语，这种基本的都没有，对对，或者是什么一字千金，请写出有某一个，
他们在用那个手在纸上面作答的时候，什么国考之类的，就大家会很安静的看他们在那边写考卷這樣。
因为我记得第一季有个非常狂的，是在有点像是泥浆的东西里面，然后男生的搏斗，你要把对方推出那个圈圈。
三号，我觉得这个蛮韩国的。
对，
因为我之前比如说看那个就是恋爱岛，他虽然也会有，因为
你还说你不是恋爱岛女王，你什么都看过，
碰巧都看过嘛。对，然后因为什么恋爱的实境秀会让人觉得是好看的呢？是因为那我们要带着批判去讲这个好看。
嗯，
它当然在视觉上面要给大家一种既是真实但又不是真实的
这种感受，因为它非常，它就是非日常。
对，
而且他们上岛之后，通常应该午餐应该是所有3C手机都被收走。
对，那重点是他的身材一定要挑过。
对
对，所以他们每个都长得就是你哪来的？我在日常生活中有看过你吗？
嗯，
对。那既然就是要吸引观众的眼球的话，他们通常都会穿的比较少。
对。
对，所以在这个穿的比较少，然后又必须要谈恋爱的情境之下，那观众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既有视觉上面的刺激，那也有那个可以讨论关系的这种触发点，这样子。
因为像这一季第三季的话，男生玩的游戏有一个是在海，就是浅滩的地方，就是踩在水里面，然后男生要抱着跟他抽签抽成对的那个女生，然后要练深蹲。
哦，对对对，
那个很惊人。
我想起来我刚刚讲的是什么，为什么我就感觉这个蛮韩国的，就是因为恋爱岛他们有玩类似的游戏嘛，他们当然是要展现那个来嘉宾们他们的肉体，
对，
美，很美丽的 body 这样，
跟壮硕。
对，所以那些游戏就感觉好像是非常就是90年代那种台湾综艺的游戏，就是可能会从
说综艺还综艺
综艺的游戏，
我一定要说台湾90年代有综艺的游戏，
综艺的游戏，因为是感觉好像
说来电五十，
不是啦。就感觉是会从一些很廉价的道具上面滑下来呢。他最后是要干嘛？他其实重点不在那个竞赛里面，也不用推挤别人。
对，
就最终是要滑下来之后，两个穿得很少的人在那边接吻，
这
个才是
接触，
这才是游戏的目的。
你说隔着保鲜膜亲的这种事情，
没有隔保鲜膜，那是台湾90年代综艺头有保鲜膜，那个当然就是直接肉身的碰撞，然后会让他们跟不同人接吻，就增加那个就是谈恋爱的那种可能性啊，嫉妒啊，这些都要引起嘛。那韩国竟然是让他们在泥浆里面然后格斗，
对，
真正的摔跤，以及女生也要就是单脚跳，然后
对，然后互踢
冲撞彼此，
那很像是什么斗鸡的那种姿势，
对。
而且里面如果女生有人很认真在运动，例如说有一个参赛者惠善嘛，他说什么一周运动5天，
对啊，
你可以感觉出来他核心非常稳，
对、啊，
他可以直直的在那边站非常久。
我真的觉得韩国。就是无论男女，他们的那个身体的压力好大、哦。
对，
就你不运动，你不健身，好像就是感觉无法在这个市场上面有竞争力还是什么的。
因为我看到，就是我朋友说，她男朋友陪她看这个节目，然后男朋友就是一般的台湾男生，但她看了几集之后，她男友就有一点点身体焦虑。
嗯，然后、啊、那这个是一个负面的影响、欸、因为他这样会、真人秀不是 主打真人嘛，它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在看一个真实的情境，但那里面明明就是都是经过设计，不真实啊。
但我觉得有一个节目可以让台湾男生感受到身体焦虑，进而同感台湾女生的处境。
好，对啊，男性感觉到身体焦虑，并不代表他会同感女性的处境，
不会吗？啊，因为他们自己也焦虑，
啊，
所以
不会，
他们不会感觉到哦，女生因为这个感到焦虑，
这个不常见吧？
不常吗？
对啊。
我以为男孩子们会，
因为他没有感觉到女性，
他是感觉到他自己的嗎。
对对对对，是的。
我以为男孩子们，对，就是我，你知道我真的不懂男孩子。
嗯啊，对对，那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必须要靠身体激励才能完成的竞赛，在这个节目里面发生这样。
但我蛮喜欢有一个设定是女嘉宾们互相玩的游戏是要把对方的帽子跟尾巴拔掉。
哦，对
对，那个好一点。
好一点吗？他到后来演变成他们真的把对方推倒在地上。我看到有人倒在地上，头上有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吓疯哎！
而且，但我觉得这些女生很厉害，因为我觉得他们拍到后面可能二三集之后，你都感觉到他们已经习惯摄影机了，嗯，所以会放松一点点，嗯。然后，所以明明在格斗，但是他又同时想求胜，
对，
但要维持笑容，
对，因为男嘉宾在旁边看着，
对，所以他同时要承受的事情是男嘉宾的目光跟摄影机的拍摄，然后最后观众给他的评语，
对，
对，就是四面八方都来，但他同时要笑嘻嘻的 PK 掉对方。
我觉得这一季特别是我发毛，因为有一个叫奎丽的女生，哦，对，她感觉就是如果是恋爱综艺节目制作单位在挑嘉宾的话，他们可能会挑一些不同刻板这种类型的人物，才会让里面感觉好像有一种多样化
多元性这样。
对，那奎丽她可能就代表那种好像自我认知我是美女，然后我也不需要去讨好别人这样的一种角色设定，对，所以她在里面真的在竞赛的时候突然间露出那种凶狠的感觉的时候，就哇，就是我想要看的就是这个，
我才说很好看。
对，
我就觉得很好看，或是夏晴突然抓狂
啊，哦，对
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妙，就是因为我看后来讨论，就是奎丽反而后来被观众骂得很惨啊，嗯，但是因为奎丽开始以一种就是你知道高校女王这种形象出现，嗯，对，最受欢迎的主流的类型的女生，嗯，然后夏晴反而是以一种微微反派出现，甚至她出场的时候自己说自己很常被以为是狐狸精，嗯，但他们反而形象有个黄金交叉。
对
对，然后或是夏晴后来虽然苦追一个莫名其妙的男性，然后但是他好像也有 hold 在一个状态里面。
夏晴好像从那个因为韩国跟日本的那个综艺，就是这种真人秀，他们都会设置那种评论机制嘛，
对，
就是会有一群主持人在摄影棚里面讨论啊，嗯，我觉得那个夏晴好像一开始是被主持人就集体嘲笑，
因为他会有个压下巴的动作，
对，一种妩媚的那种，一压下巴就感觉到哎，我要来勾引你咯。
但是我在想，就是当女生很明确 的表现出她现在在狩猎状态，我们好像会有点嘲笑想要采取主导性的女生，但里面这些男性每一个都跟孔雀一样争奇斗艳，对，然后抢话啦，然后想要做什么事情，对，然后刚为什么会说他很刻板，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很多粗活感觉都男生做的。
哦，对啊，
对，然后或者是某一集他们就说哦，海滩哪里有健身器材，他们可以去运动。我想说天哪，这真的难以想象。
你说已经在岛上被迫谈恋爱，你还要去那边健身器材运动，
然后或者是明明很热，然后你不知道下午要 PK 什么，还要相约去跑步。
哦，对
对，因为都在拍嘛，所以要做好这些事情，但女孩子们好像就只要在房间里面说话，
聊天，
对对对，然后有的你可以感觉到有些人完全不愿意走到太阳底下，
大部分好像都不太愿意，因为怕晒黑。
对，可是要维持白皙，花了这么大力气，的确要维持住。
对，因为一方面又想要展现身材，可是一方面又怕晒黑，所以就形成一个蛮奇怪的衣着搭配，可能就是脸上会头上会戴一些比较偏彩，就是彩花的那种帽子，
因为要遮阳。
对，但是下半身又穿的比较性感。
对。而且他们的泳衣都很厉害哎，
对，
就是哦，原来人生有这种款式，
没有想过是吗？
或者是里面有一个女嘉宾去天堂岛，她的睡衣就说她换了睡衣出来，就整个背是挖空的嘛？
哦，对，那个敏智这个角色，就是她有说，她那天好像是导演组问她说你有没有好看的衣服呢？她就说哎，我有个新买的衣服，然后就拿出来了。纯粹是以上电视好不好好看这个心情，而不是以睡觉的心情在评判我今天要穿什么衣服。
因为他们随时都必须 ready 被拍啊。
对，然后他的那套衣服也被大家攻击嘛。对，整个韩国社会的攻击那个衣服，然后好像听说他爸爸回去看了也觉得很不堪，说女人怎么会这样？
哈，
好累哦，韩国女
性也太累了吧？
对，
可是这些男孩子们做那么多愚蠢的事情都没事吗？
也是有骂他们、嗯、但就其中一个就是大家在集体在争抢那个男性，
对，
李冠希他好像也有很多人去骂他之类的，嗯，但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回应，所以于是这个风波也就过去了这样子。嗯，对。然后在里面呢，感觉李冠希这个角色就是被三个人抢食，就是我不太理解的这个原因是因
为，我也不理解，
是因为可能观众是以一个貌似仿佛，当然是经过剪辑这个全知观点，看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里面跟不同人相处，但在那个实境秀里面的这一些出演者，他们不知道他这个角色跟其他人是怎么相处吗？
对，
所以我感觉到李冠希他有种可怕的恋爱熟练感，就是他会针对不同的个性的女性，
会调整他的对话的逻辑跟相处的方式，
但他又是表现出一个老子没在管你，我是一个直话直说这种、嗯、这种态度，嗯，对，是会有种分不出来这个人到底是直话直说、嗯、他是很坦率还是他是很白目，
但我觉得他很会 PUA 耶、欸、
对啊，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一个 PUA 的过程，
对，因为他会对不同类型女生 PUA 嘛，甚至有一场萤火晚会的时候，大家有人问他说喜欢谁，嗯，他直接像在选菜一样说喜欢这个这个跟那个，
他没有讲出名字，
对对，
他说、这个、
他还是这个这个这个，
他对
对，我觉得、嗯、哦，可是我那时候在想，因为你这样整个用我们虽然用全知观点看，然后我们会分开看他们的约会的过程互选的过程，但如果用单一的你作为一个单一 player 好了，你作为一个视角单一的视角去看，好像可以理解为什么选他，因为其他男生都太不会聊天了啊。我觉得有一个比较会聊是开咖啡店的那个男生，
对啊，他很会聊，关系有会聊天吗？
可是因为开咖啡的男生一开始好像就跟一个女生配成对了啊，所以他其实也没有跟别人在互动，嗯，但关系是跟这些女生聊天，是你会觉得他跟大家吃饭的片段是很长的，嗯，因为他们有在讲话。
欸，但我好像其实那个袁毅是很会聊天的男生
哦，是吗？
但对，就是里面有个房仲，然后后来大家一直说，就是他那个所赢了所有竞赛运动类的竞赛、嗯，是因为他平常在那个带看房，
对，
所以脚力很好。
可是他练得很好，他不只是脚力的问题，我觉得那个身体不是带看房练得出来的。
你是有些观众是这样讲啊，
对
对，
他很会聊，我觉得还好。而且、
就是、
哦，对，
他被剪掉很多啦，就是比如说他跟其中一个惠善不是被人家一直说就是
他们
两个有什么、
哦、是是对
对，好像后来就是这个节目播完之后呢、嗯、就有人说导演把他跟惠善两个人聊天的非常长的篇幅都剪掉了，因为当然导演会觉得没有剧本、嗯、但是他可以透过剪辑去制造那个戏剧冲突嘛，
是是，
对，
所以才会有三人真实的那个画面，
对，因为这一整季的这个焦点就在这个三人真实的部分、嗯嗯
嗯、可是因为我觉得袁毅有一个地方是，我觉得可能台湾女生会喜欢这样的男生，可是他放在韩国社会，他是不是看起来太温和了？他不是一个肉食性的男生，
你、嗯、说没有侵略感？
对，我在看这几季会觉得他们很喜欢很有侵略性的男生，而且他们会选那个 Alpha Male， 就是男生有别人想要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他好像更有吸引力一点。
但我觉得那个关系的侵略感让我觉得就是。
太轻了，
为什么不是他因为他很没有自信、欸、
对，
因为他一直处于一种被动状态，他一直在做风险评估，
对，
就他不要先在没有确定别人对他是什么感受之前、嗯、他先明确表达我对你是什么感觉、嗯、因为他一定要感觉到 ABC 他对他的这个，就他会透过各种试探去说、嗯、就是你如果我怎样的话、嗯、你会不会怎么样，
可是如果像是夏晴中间很明确刚刚说他想要选他的时候反而闪躲了，
对啊，
所以他是依恋型障碍人格，
所以他会就是感觉是一个
逃避型依恋吗？
对，逃避型
逃避型依恋，
逃避型依附。
对
对，他感觉是一个没有自信，但是同时又对于恋爱技巧熟稔，
对
的一个不想要冒风险，嗯，感觉直率，但那个直率常常是对于女性不尊重的一种基础而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形象的男性。
因为我那天看到就是节目上有人很热烈来讨论、嗯、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结论是他们那时候讲了一句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
他有可是他的坏不迷人呢，我真的是不懂，
对，我在想难道大家真的会倾向于喜欢飘渺不定的东西吗？
可是因为他的坏，他我之所以觉得他那个对我来说不是具有吸引力的侵略性、嗯、是因为他没有表现出什么个人魅力，他既然、嗯、他既也没有在谈话间展露他 对于世界的好奇，也没有就是表现出就谈话的某种幽默风趣，
对，
他好像
更，而且感觉开不太了玩笑，
对，他时时就有玻璃心，然后一直在试探，
对，
都不表示自己的立场，
对
对，然后同时呢，因为我觉得他跟夏晴的相处感觉是他一开始觉得棋逢对手，但发现怎么猎物就到手了，
对，就没兴趣，
就不好玩了，然后当然我们是就是也是透过剪辑看这些，他们实际上怎么相处我们不知道嘛，对，但作为一个就是观众的心情，就会觉得他跟夏晴的相处为什么让我有种 PUA 的感觉，也是因为他会知道这样的女生呢，可能大部分时候男性都会去捧她，会称赞她，所以他也许是因为了解这个
习性吗？
对，他这个已经受了很多称赞的女性，你要让他注意你，反而就是要打压他。所以他比如说在猜年纪的时候，他故意猜得很老。
我弄不太清楚，他是真的猜得老，还是他真的看不懂？
我觉得是一个技术，
是技术吗？
那或者是感觉这个夏晴要靠近自己的时候，就
把他推开，
就把他推开，说你要睡那个床角。
对，我觉得那段好无聊哦。
那个就感觉是。我叫你不要过来，然后你还一直过来的时候，我就有掌控感了嘛。
对，但是我真的控制了你，你要这样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不好玩，我走了，是这样吗？
对，感觉上啦，就是作为一个
对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观众来说的话，
而且因为在看这个，会意识到韩国女生的，她们其实会很顺着这些男生的话。就他们也没有，可能没有像台湾女性这几年很知道这是 PUA 这是什么，我们还会有点小小的警觉。他们好像很习惯这样的性别剧本。
那你有感觉到那是在 PUA 吗？
我有啊，
就是我对，就是以退为进，或者是
对，
透过贬义来，
他会笑笑，但他在贬损你，然后所以他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冲突感，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女生们都会努力陪笑，或者是即使有些很无聊状况，或者是在天堂岛的一些。吃饭期间，这些女生其实都会努力接话跟陪笑，她们营业模式超开，但你知道她们不完全喜欢，或者是我觉得有一些很好看的片段是女生们聚起来在小房间讨论那些男生怎么这么自以为是。
哦，对，就这本季有两次的那个名场面，
有两次，你真的很
认真，都是以关系作为引爆点。第一个就是在萤火晚会上面，他说他，就说我喜欢这三个这样，然后好像每个都是什么30%还是什么之类的，对，
而且还有个开放性，
对，
對还开放给新的名额这样
啊，对，然后重点是他是当着大家的面直接指，就人家有名字，为什么你不说人家名字？而且你也跟人家相处嘛，对，所以于是呢，他这个无理的举动，除了让棚内的主持人纷纷感到压抑之外呢，就是也让在场女性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他们聚在小房间里面开始，本来他们应该是竞争对手啊，因为他们都想要跟关系去天堂岛嘛，对，所以他们就开始聚集在房间里面，然后说他凭什么这样子？他哪来的自信啊？感觉就是一个就是在攻在。突然间大家都有点就是醒过来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名场面呢，就是因为关系直到最后他还是在不断的想要确认其中一个角色叫惠善，他第一天就跟关系去了天堂岛，他想要确认惠善到底有没有在做另外一次选择，因为他第二次选择他并没有选关系，他选了原意，那关系当然就觉得自己是失去了控制权，他不断想要确认惠善你有后悔吗，再来一次的话你会后悔吗？
你要去哪一天，
你要不要认错，对，
可是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啊，
对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惠善他就因为关系想要让惠善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就也讲了说我到现在还没有决定，因为刚刚敏智呢他用非常热烈又直接的方式对我表达了爱意，那你没有让我感觉到你很确定什么的，然后就是不是就有定格很久，惠善带着微笑深藏不露微笑看着他，我想说是怎么了吗？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
那个表情好棒，
表情非常棒。对，然后最后惠善就开口了，他就说：“如果我就类似说我就已经表现到这样，你还觉得不够清楚的话，我们都已经讨论了未来走出这个节目之后我们会怎么相处，对你来说还不够明确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我值得一个对自己的想法还有选择是很清楚的男人。”对。
然后他说：“你应该选他。”
对，那你就选他吧。
对。
对，
我觉得很棒，
很赞。
对，我觉得我们就需要这种身心健康的女性，
对，
来抵抗这种 PUA。
对对 对, 对, 对，
而且但是她到最后要互相选择的状态，她还是站起来了。
对啊，
我可能是节目组做的，
我也不知道。
对，然后夏晴也站起来了，就他们最后一个环节是，男生站在那边，然后你要选他的话，你可以站去他面前让他选一个嘛。
对
对，我想说那里为什么站起来了？
对，因为他也
是在放毒针吗？
他也隔了很久。对，你说导演在后面用吹剑，然后吹他的背。
因为我觉得夏晴应该就会坐在那边坐到节目结束。
没有，夏晴站起来符合他的人设啊，因为他就一路为爱
追爱这样。我想说下面是有一个刘德华，是不是？就是那个刺刺的，
对，
把他逼站起来，只能往前走。
但惠善站起来，我真的觉得惠善，
对
你不是。
就给他一次机会这样，
但因为后来我觉得可能打动惠善是，我觉得这也是蛮典型的，就是我们对于那种好像自己内心有不安全感、可是他明明就是外表看起来应该很有自信的这种男生，最后你在一个不设防的情况之下看到他的脆弱、这时候我觉得很多异性恋女生会被打动，
你就会觉得要联系他一下，
而且他是因为我、这个假装很有自信的外壳才有一个破绽，
所以恋爱剧才会有很多就是霸道总裁其实有童年阴影，
对，
韩剧好喜欢这个片段，然后有童年阴影、然后女主角要走了，然后她在这个男主角在发烧什么半梦半醒之中说卡吉玛，
然后女主角就转头说啊我都 OK， 他们就会互相说撒浪嘿，没有吗？好，
你这样
还是
出发就演完了，对对，就是这种
马西手游。好，
所以就是这种瞬间流露出的脆弱，你觉得这件事是会中的吗？
因为关系他后来哭啦，然后主持人也在讨论他为什么哭了，然后
他没有在担，他应该担心自己的形象吧。
然后惠善跟他到小房间的时候，他也哭给惠善看啊。
哦，可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分，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分别都哭给大家看呢、
不知道，但是惠善在那一刻，你没看到他前面进去本来是生气，他要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关系就讲一讲，他就哭了。然后惠善突然间变得很慈爱、
这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耶，关系会引来很多不健康的关系。
对对
对，
就算像惠善这样子很清楚自己界限的女性，可能也
因为会想
在那个情境里面，
这好可怕哦。所以婚姻要依赖这个才可以组成吗？
怎么说？
就是某一种联系？
你用联系吗？
对啊，
也不至于啦，这样不能长久，对不对？
对啊，
对啊。
或者是有一段是那个在直升机上，然后另外一个本来要选关系的女生
啊、敏智，
敏智，然后结果她擦了旁边明奎嘛，明奎把衬衫借给她，上面擦眼泪，我也不理解
那一段真的太好像迷音哦，
那叫迷音了。而且你要不要擦眼泪？结果没有卫生纸，把自己的衬衫的下摆给对方擦。
对，而且那个情境里面就是关系要跟惠善一起去天堂岛，然后敏智跟明奎要一起去天堂岛，那因为敏智呢，他就想要跟关系一起去嘛，他就坐在关系旁边，所以他就本来就很可爱，说那那那那那，就那边想要引起关系注意的时候，关系就说走开，因为他没有依照他的意志去选他
另外一个人，
对，所以这个时候敏智就哭了，然后呢，就明奎就把他的衣服下摆说，你就来用我的衣服擦吧。
这也是我在看《单身即地狱三》有许多出戏的部分。我觉得这整个连续对我来说就是烂惰，
因为一般来说应该是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提案吧？
不会，而且下摆
真的
下摆更脏，我觉得好歹是袖子吧。
对，他也很真实的在那边，
对，
擦了很久，
擦了很久，还想说他要擤鼻涕嘛。而且里面所有说，我可不可以？他们有各自的小货柜屋嘛？每次走进去说我想跟谁谈一下的时候，他们就直接坐在你床上。哦，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跟严娜说，如果我要去这种恋爱实境秀，然后大家没有洗澡就坐在我床上，我真的立刻坐直升机离开、里面没有我的对象。
不是啊，阿酱，你要如何谈话？
你们可以在外面的桌椅啊。你为什么要坐我的床呢？
这样不是比较亲密吗？
那你洗完澡再来啊，
这样拖很久好不好？他就先跟别人谈了。
而且你们外面都是沙滩，都是瓦砾沙石，然后在那边生活，然后你坐在我的床单，我们在这边住他是几天？七八天。
对啊，
然后应该没有办法洗床单呢、
不行啊。
对啊，那你为什么要坐我的床？
你这样导播也会觉得很困扰。
我就是要坐直升机，
因为你的谈话就一直被围绕着。你为什么不先去洗澡？这样上字幕，然后棚内的主持人也不知道怎么评论这样子。
对，或者是可以一起躺在别人床上，但我的床会比较破。对，这样不可以吗？
我是没有想过，因为我是可以不洗澡上床的人。
我知道，对
对对，
无法接受，
所以我应该可以无缝的融入当地的。
我没有办法在这种状态之下恋爱。对，
好难相处，
没有办法。
那你就只能尽力的争取去天堂岛了。 对对，可是他们是作为一个动力，
他们去香港岛也没有洗澡，就倒在床
上，也没有洗澡吗？
对，
要两张床，你可以倒在你自己床上。
他们两有时候只有一张大床的时候，他们聊一聊就一进去就啊好舒服，就躺下去。我心想 ，Oh my god，
也不行，
我现在就要回家，我立刻就要回家。
那你可能会那个违约是要赔偿巨额的一个违约金这样子。你为了这个个人的清洁，你愿意做到这样吗？
所以就是忍耐，然后一直想办法去饭店把东西吃饱。
对，那你可能会变成像奎丽那样的女生，因为你脸就很臭，大家以为你很难接近。想说平遥觉得她自己是美女，所以才会觉得。
欸、所以奎丽不高兴，可能只是因为大家都躺在床上。
有可能。
我好喜欢奎丽最后，可是我就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手机之后，这七八天他们就是要密集的相处跟谈话，所以一被冷落，一自己吃饭，所有东西都会那个孤独感会非常明确。然后或者是你可能明明在外面的世界是很受到大家欢迎的、嗯、但到这里忽然没有人选你，这不就是分组报告落单的心情？
对，因为我看了很多那个恋综里面、嗯、因为他们当然会挑选在外面世界很多人争抢的那种角色嘛。 对，所以很多人其实进去之后非常崩溃的原因、嗯、并不是因为说就是拿不到奖金、嗯、而是觉得哈，怎么可能，我这一生没有经历过没人选我、欸嗯、对，分组应该就是我直接当组长那种感觉、嗯、对，但在里面就是他们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自信心打击、嗯、对，这可能也是那个吧，就是恋爱综艺节目的编导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对，就是好像就这些好像是天之骄子骄女的人在这里变成第一次承受普通人的烦恼。嗯，对，第一次知道哦，不被选择不被爱是这样的感觉。嗯，对，怎么不是我选大家这样？嗯，对
对，
那个黑化好好看哦。
对，因为他有一段，因为奎丽这样的一个，如果他是一个刻板刻板角色的话，嗯、他应该会是那种能够直接统御男性，就叫男性干嘛，他就会乖乖。一般来说，男性会乖乖等的那种。
对
对，但没想到
在这里吃瘪
了。嗯，对，所以那个黑化的部分就是，嗯、感觉是奎丽在记那个就是。格斗之外又再一次升级。
对、嗯、而且甚至还说什么你为什么不听话，
我不喜欢不听话的男生。
对，嗯，其实要不是中间李冠希激怒他，我觉得他们两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欸、
但李冠希一开始没有选没有选他进攻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奎丽没有看他。
嗯，而且我觉得这种很没有自信又喜欢 PUA 别的男生，他一定会把这种女生晾一下，他会先选他觉得会选他的、嗯、有互选的，然后再要进攻别人，
因为他现在手里要握有牌嘛。
对对对 对，
他不能就是手中空空，他四处去冒险、嗯、然后在镜头前面就会显得非常难看。
他已经在这个六个人来宾里面已经接近全选了，他想怎么？
对，
因为后面几集真的都是他的画面啊。
对啊，所以他顺利成为主线了，
可有点略 boring。 嗯，就都是他的漫长的恋爱画面。
对，
而且很多时候已经有点无聊，
但因为太匪夷所思了，所以还是会有一种诶，怎么会有人这样子谈恋爱的心情、嗯、以及为什么要选他这种心情、嗯、继续观赏下去。
嗯，所以恋综的醍醐味就是在这种平常日常见不到的无法目睹到的场景嘛，就让他们脱去文明的外衣，然后打一个泥巴战、嗯，
精神上的泥巴战，
精神上的，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建立关系的状态啊，你怎么可能去一个地方陌生的环境里面、嗯、突然间你就要跟那个人谈恋爱，太不对劲了。
而且他很有意识要瓦解女生同盟。
对啊，
就是他们要让所有人都在互相竞争。
对啊，因为他会透过游戏设计去逼你要把别人当做竞争对手嘛、嗯、
对，而且有时候你其实看到有时候新来宾或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互相扫射的时候感觉是在确认那个战力值。
对对对，
好像有个东西点点，
有那个上面有条，就是那个战力条，
然后感觉好像比我高一点哦，
就是啊，我已经来这个地狱岛，可能我血条已经损了一些，
对，
竟然有一个满血战士来到这里。
对
对，
而且我觉得他的企划非常厉害，因为第一季他是同一个岛上大家直接互选，嗯，但第二季开始就是只有三男三女，你就以为怎么人这么少，所以很好配对。然后、
哦、这是新的设计，
对，这很聪明。然后一去，然后过完一天，本来以为要一起回去，结果立刻被拆开。广播说
对对对
你要下去下楼坐另外一台车离开、嗯，所以你会遇到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岛的配对成功的人，他们也被拆开了。嗯，所以就不会有前第一季的那种哦，一开始就看对眼，所以一直不断的配对下去、嗯，他会给你看到另外一个系列的更有吸引力的对象。嗯，对，新角色来了。
对，
对我觉得很聪明哎、欸。
对啊，因为可能就日常关系要发生这种事情是、嗯、其实也是会发生的啦，
对，
只是它会需要比较漫长的时间，然后要刚好有各种机缘巧合，
但因为密集相处，
对，然后又被规则强迫，
对，
你就只能按照这个规则去玩，
嗯，
对，所以大家在看恋综的时候也就是要不要太过沉迷跟投入自身、嗯、就虽然说恋综可以提供我们很多讨论关系的一些触发点、嗯、我觉得有些好的就是拍的好的真人秀确实、嗯、比如说我最近都很喜欢看一些离婚的真人秀哎、欸，很多很好蛮好看的，
你有推荐的吗？
就是有再见爱人跟恢复单纯的男女，就是因为里面会呈现了蛮多就是没有怎么应该是说好好说跟对方说再见，或是好好的与一个关系说再见，这个是比建立关系更难的事情。
所以恢复单身的男女里面都是离过婚的人，还是他们会有前夫前妻在现场？
因为他们已经离过婚了。
哦，所以没有前夫前妻？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说如果是这个
不要啦，太地狱了吧，
就是换成恋爱的更地狱的版本。
对，因为还可能牵涉一些财产啊，监护权的事，
然后因为谈恋爱。
对啊，不要这样子，
小孩在后面
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还是有些道德伦理的界限在那边。
对，因为如果是已经离婚的人来谈，是会有更成熟的感情观吗？
或者是讨论的议题就会不一样？
是，
对，就是讨论他过去面对什么样的创伤，然后这个创伤如何引导他再重新面对一个新的关系等等的、嗯、就是可以讨论的议题会不太一样、嗯、那因为就是类似这种恋爱综艺，他可能会要让观众有种悬疑感嘛、嗯、所以他通常会遮蔽或是让那些角色不知道对方某一些底细。
嗯，
那在单身级地狱里面呢，他是不知道对方的职业
跟
年龄。我觉得这个也蛮亚洲的吧，对不对？
对，而且不知道年龄这件事很韩国、因为不知道年龄，他不知道用什么语法跟辈分去讲话。
对对 对, 對, 對，
评语啊敬语什么，就好像要假装很熟一样、
嗯、然后像恢复单身的男女，他是韩国的恋爱就是分手综艺嘛，对、嗯、啊，恋爱综艺啊，但因为他最后有出一个海外版，
嗯，
所以在美国的这个版本里面呢，他遮蔽的资讯就是住在哪里
哦，
以及有几个小孩。
美国很大、欸、
对，所以这就变成是大家不同地区对于那个选择伴侣的条件在意的事情会不一样，这样子
是
可以从这边来看到一些端倪。
你觉得我这个办在台湾，我们要遮蔽什么？
台湾最在意什么？我觉得可能会是职业吧。
我觉得好像是职业。
对啊，
年龄好像反而还好，
年龄好像还好。
对，好像是职业，
就地区也还好，因为台湾也没有很大。
对，我们有高铁。
对，所以可能就职业。
对，好像遮蔽职业就好了。
嗯，
政治倾向。
现在可能就是对，会觉得比较棘手一点，
就是飞去天堂岛，就说你你这样子投谁？
对，哦，很多都是
对，就是讲好讲好配对成功要亮票、哦。
对，哎、欸，好像可以耶，有人考虑就是，
哎、欸，我觉得这很不错，
对啊，对啊，
或是对于所有政治倾向，每一次去你可以揭露一个新的政治倾向，就是说对于支持死刑的态度，对于通奸除罪化，
哎、欸，我觉得这个很好，
对于18岁公民权，每一个个拿出来讲，
这还真的有在进行谈话吧？
对，
对啊，如果要逼嘉宾们要赶快谈恋爱的话，就大家互相亮这些牌不是比较好吗？哎呦，有时候看他们谈话都觉得很无聊，说你有在讲话吗？
所以台湾的恋综最后变成政论节目。然后主持人要找就是例如说一些落选的立法委员来做场边评论。哦，我觉得他刚刚是看到假新闻啊。我们这个其实他这个法条那时候已经通过了。
对，同时也要这个事实查核，在旁边随时看一下大家讨论的东西是不是符合事实。
然后每一波就是嘉宾们的互相讨论都要事实查核，说其实中间有80%是对的，但20%是错误消息这样。
对，所以棚内会有谢正武来主持是吗？
可能会有谢正武啊，苗博雅、然后洛毅啊。会有这样的组合，
我觉得好像蛮好看的。
然后搭配可能还是得搭配陶晶莹，就是、或是露露，你知道会有一些
对
会一些就是各界人士来讨论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 idea 蛮赞的，
蛮不错的。
如果有那个制作人听到，你可能就是
对对对，你可以用很简单的钱给我买一下这个概念。
对啊，就是需要授权啦，
还是要授权，毕竟是我想出。
对，
所以我们要遮蔽政党倾向跟职业。嗯、
对
对，然后地区真的好像不会怎么样，
就真的也还好。
对、可是你觉得台湾恋爱，我觉得是不是更加保守？
你说如果他要加速谈恋爱的话，
对，
可是因为他们也不会请全素人啦。
哦，对了，
对啊，他们都是比如说 这一届
是愿意露脸的一些，
对啊，这届去其实有些是已经是模特了啦，或者他什么就是有前选美小姐，
对，有选美小姐，
嗯，
然后演员，
嗯，
房仲，
对，
嗯，
所以大家都会有那个要谈恋爱的自觉，
就是要表现，
对，
要表现的自觉，就会不会台湾的这个综艺节目最后揭露每一个都是想要参选的人。
欸、对，因为他们要像那个为什么谈恋爱给全世界人看，
对，
不就是因为他要卖一个什么东西吗？
对，
对啊，你要不就卖自己的店，要么就卖自己的品牌。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另外一个，就是另外全新的版本，就是所有人都不能介入，但是直到你去天堂岛，我们才可以合盘。
合盘？
对，
所以有个算命师在那边等是吗？
帮你算双方的星座
的盘、哦。对对
对，
哎、欸、对耶，
也不能说星座，对，
嗯，
然后每一个上节目之前都要每个来宾要先预测说最讨厌的星座，例如说被什么星座伤害过、嗯，最不想遇到的、
嗯，
然后我们去天堂岛之后才揭露说他其实是什么星座的，
太刺激了，
对，
然后到那个快要做最后选择之前，嗯、大家以为尘埃落定了、嗯，这时候就会有那个八字流年的命盘老师再出来合盘一次，
对
对，是认真的合婚的方式在合盘，
对对对，就用就是我们用西方术数东方的逻辑都来合一次，
对，没错。
然后旁边会有个人类图老师在说明说，你看他就是投射者，他也在等待回应，他刚刚一直没有办法主动出击，
他常觉得很苦涩，因为他就没有等待回应，他就先出击了。
对，然后刚刚在三个在努力生活的，你看这就是生产者，
哎、哦，干、欸、嘛投射者一个感觉讲的好像没在做事一样。
对，然后在海边在看这些就是云跟雾的，就是显示者这样、
嗯哦。
对，我们会有各种场外的老师们互相较劲，然后最后。最开始请个卜卦，周易卜卦，然后开始卜，就谁跟谁可以配对成功。
等一下，所以好像棚内的嘉宾要两次，前面是先比较政论，然后最后就进入命理界。
我觉得我们分开，我们命理的玩一个，
哦、我们两季啦。
对对
对，
一季
长远规划，
我们每一季用不同的主题，例如说一季是用就是遮蔽政治倾向，一季是用遮蔽命盘这样。
好，命理界那一届，我可以当评论员吗？我可以毛遂自荐吗？
我好像也想。所以我们蛮希望、
嗯、不是说要去谈恋爱哦，那制作人你有听到的话，不要会错意，
就我们在场边评论。
对，
但我觉得在看韩综的时候，我觉得韩综主持人都很客气、欸。
对，相对于日本，
对，因为日综其实一定会放一两个比较毒舌的，
对。
然后这一季可能最多可能李多熙有呛一下那个
对
一些来宾，
但你可能是因为之前那个吧。
你说
就是双层，对啊，双层公寓有出事，所以他们现在也比较小心。可能 Netflix 制作方也需要小心一点。
对，而且他们其实蛮愿意帮、嗯，可能因为剪接上有什么状况，蛮愿意帮嘉宾就是在讲话的。
对
对
对,
对对对，
因为夏晴就是靠那个场内嘉宾主持人帮他洗白的这样。
对，还有奎丽啊
啊，对，
嗯嗯，但奎丽那段是有点令人害怕，
对，好像在看鬼故事，
好像不敢骂他。
对对对。
而且他们你可以感觉他们最后已经熟到知道镜头位置在哪里，
嗯，
所以他们根本是背对镜头，
嗯，
不被拍脸，
对
对，然后甚至把收音麦拆掉，
对，
然后头发披在那边，然后有一个
然后渐渐斜躺在床上，
对对，渐渐变斜，
对，
然后女嘉宾来想说我可以把他带走吗？他说不可以哦、喔、
对，他只悠悠说不行
不行，
嗯
嗯，还好像也不是嗯对这种是比较凶的，
对，嗯嗯，对，所以就是反正总而言之，大家在看的时候，就是还是要维持一个心理距离、嗯，然后大家可以带着一种批判性的角度来看一下，嗯、否则，然后因为之前听那个陈春燕老师的演讲、嗯，就是他在谈新自由主义的这个媒体的时候呢，就我们现在玩的规则其实是即时性，
嗯、
然后观众这一代，我们这一代人呢，会喜欢有直接的体验。
嗯，
对，所以就我们对这些也要有小心的
是
一个意识。
对、嗯，而且其实。他们看起来拍完之后都是好朋友、
哦、
还会一起去看关西的篮球比赛这样，
对，所以这也是那个啊就是真人秀可怕的地方、
嗯、
是因为你真的搞不清楚那个虚构跟真实的界限，所以整个观众会跟着他们一起下到了节目呢、嗯、还不断的监视他们有没有在变成好朋友，
对，有没有在互动，
然后有没有谈恋爱，
嗯，
对，没有谈恋爱的话就骂他，
可牵手成功不一定要谈恋爱吧、嗯、
很多观众跑去会在那边骂他，
为什么，
就说因为他后来跟那个袁毅有一起在他们的 YouTube 还是什么相谈甚欢这样子、嗯、对，然后惠山有称赞说他是觉得他们两个谈的最有化学反应，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观众就很生气，就觉得哎、欸、怎么可以骗我们的关系啊，然后就涌进惠山的那个 Instagram 就骂他这样，
大家真的太有代入感了，
嗯，
好啦好啦，
嗯，对，我们还是要小心这个代入感的部分，
对，
大家不要觉得谈恋爱都是这样谈的，
是，
嗯
嗯，
是的，
好，那我们就继续跟着娜姐看韩综。 恋综各种恋综。
没有啦，我只是随意的看，就是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跟我分享。
而且我觉得看看人类也不同面向真的是蛮好玩的。
对啊，
对，
毕竟也蛮少被关在一个地方。
很少，我觉得现在社会更难，是一个很有趣的社会观察。
嗯，是的，
可能以后变饥饿游戏那种，就是有观众喜欢可以送一个饮料过去。
好可怕啊！不要变成这样吧。
我觉得迟早要变成那样子
啊，不要啦。
我觉得迟早就是这种观众互动的东西会真的伸进去，因为互动实境太迷人。
所以大家还是要那个随时的，我们有警语，就是随时要从里面抽离出来。
对，所以要记得，就是那里只是一个展演的一部分。
对，抽离出来的办法就是你去看那个规则是什么，看规则怎么推动里面的角色互动。
好。
但是肉体的部分
还是可以
看一下，也是赏心悦目啦。对，
蛮厉害的，真的。你可以感觉到他们非常的就是自我要求非常高。
对啊，但是我们想要软烂也没关系啦，
也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对，
毕竟他们不是常人，他们是专业的人。
对
对，
好。如果大家有什么推荐的综艺，也可以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娜姐有没有看过。
那怎么认识我？
就是你是最后的，
我是有偏食的，对，是有。
你最喜欢恋爱类型的吗？
你说真人秀吗？
对。
其实也蛮看蛮多真人
跟关系有关的都是，
对，我喜欢讨论关系的啦。
因为我自己就是最喜欢看的综艺是《全能住宅改造》吧。
哦，
对，
好了，小时候也有喜欢过。
好，《
全能住宅改造》也有讨论关系啊，
有，而且我很喜欢看大家的屋子到底有多怪。
哦，你是喜欢看空间的部分？
我好喜欢看人家这种怪空间。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后面，就是他们屋主再进去，然后就是。那个一家人住在里面是有什么
很快乐的样子。對對對對，我很喜欢那个 before after， 或者是人在困境之中，例如说可能之前有个屋子是里面有二三十个收纳柜的家，因为他们收纳空间不够，或者是什么，因为厨房太小，所以他们冰箱只能放玄关门口，所以你在开冰箱的时候有人回来，那个人会进不来。我好想知道人类到底是怎么把一切可以动态调整成这个样子的。
对
对，我觉得那个生活感太有趣了。我反而是着迷于这个。
哦，好像也有也有人被改造完之后不太爽的，
有，所以他们后来节目停了。
对
对，就是有一些爆料是有趣的。
是的，
对，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在看这些综艺节目的同时，也许可以一边整理房间一边整理心情，但不要过度投入。
为什么要整理房间？
哦，我都在整理房间的时候看这些。我现在只要听到《全能住宅改造》完的前奏，我就想要整理东西。
天
哪，自己变成那个巴夫洛夫的狗。
好，
对，
对我来说是有像魁力的恐怖等级。
哎，这样子啊，
对，
好，谢谢大家。好，那你告诉我们，就是你看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可以推荐给我们。然后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播出，所以我们再次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不可能是虎年才播吧？
不可能、啊，龙年行大运。对
对，
龙、
那个、
龙中来，
好运龙中来，
好运龙中来，
好弱，
超弱。好的，那我们就是期待下次再相逢啦。伪造女生拉链，我们下次见，拜拜，
真的。
伪装的梦，当尽头。